们上在二月份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有三个条件。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来到了加斯底巴尼亚。那时候呢，摩西就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所以那探子在迦南地窥探的那个地方40天之后，他们就回了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就告诉摩西，我们看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我们知道十二个人当中呢，有十个人所讲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里的人都是高大，那里的人都是赤裸足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色列百姓哦，他们的心就受了动摇，所以没有人他们敢上去，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上帝就告诉摩西说，这般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哦，他们必须要倒闭在旷野。最后经过了40年，这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倒闭在旷野之后呢，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慢慢兴起，以后上帝就透过约书亚把他们带领要进到迦南地去。所以我们上次读到的就是说约书亚记第5章那边呢，就提到什么呢？提到当时以色列百姓呢，透过约书亚的带领，他们已经平安的经过了这个约旦河，来到了约旦河西那个地方，面对着要来领取、要来得到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第一座城啊，就是什么？就是耶利哥城。那在那时候呢，还没有去得到这个地之前，上帝给他们有3个条件，他们必须要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要他们受割礼，要他们受割礼，就是要他们受第二次的割礼。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还没有去打仗之前，他们就先受割礼。我们知道割礼哦，就是像今天一样的洗礼，跟今天洗礼有一样的意义，表示哦他们委身于上帝。哦，今天洗礼也是我们要委身于基督，跟基督建立一个什么一个生命的业。所以从今以后，不管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愿意按照主的吩咐和上帝的教导去行。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上次跟大家讲过，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已经受洗，你已经委身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碰到任何事情，你绝对不能讲一句话，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一句话不应该是属于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什么？不在这江湖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说什么？人在基督，身不由己，对不对？如果我们已经决定受洗，我们已经信主，那我们就要委身于耶稣基督，不管情况怎样，我们还是要什么？按着主的吩咐和教导去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了，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在还没有得到去攻取迦南美地之前，上帝要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什么？要赐迦南地的出产。哦，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5章第10到第12节，我们上次已经读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好不好？这段经文，来，1、2、3。在耶利哥平原守夜节，夜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畜产，正当那日是无酵饼和烘的。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的畜产。那弟兄姐妹，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当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吃了当地的畜产所做的这个无酵饼，还有烘出来的谷。谁知道当他们一吃完了之后，圣经说第二日玛纳就什么？就禁止不再降下来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每一天上帝都什么？都为他们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上次不跟弟兄姐妹提到了一个问题吗？什么都不做，天天有玛纳是降下来给我们，是你说好不好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是不好啊，对不对？ 什么都不做，对人按照人的看法呢，是多潇洒、多逍遥自在，什么都不做，天天都有东西。可是，其实这种生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好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样，一个是什么？一个可悲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天天啊有山珍海味，但是每一天都吃同样东西，你感觉怎样？你会吃得腻，你看到都会怕，对不对？哎，我告诉你，这次到沈阳去哦，蛮多好吃的东西。哎呀，沈阳人热情招待，每次吃东西十几样菜，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习惯这样哦。十几样菜，哇，都吃不下。可能就是哦，第一方面可能就是那个口味不一样嘛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太多，所以最后喜欢吃什么，像这个什么面这个小麦还有这个什么薏米这个做的那个那个什么锅锅头什么哈，那个蛮好吃的哈，但是不是锅锅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最好吃啊，窝窝头啊，不是锅锅头。哎呀，他们还说还请我吃一个，他们说高营养、高这个蛋白营养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蚕呐、啊，啊，哎呦，我看到了都怕。他们说是高蛋白质啊，高蛋白质。哎呀，我都不敢吃，我们吃了都不敢吃。那他们太热情，就嫁给我们。后来不是想办法不敢吃，用什么东西给他盖住这样啊？那不好意思，但是无论讲，可能是口味不一样嘛哈。那弟兄姐妹，你想想，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呐、啊，每天都吃玛纳，你说好不好玩呐、啊？其实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哈，每天可以逍遥自在，不用工作，有饭吃啊，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那种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啊？那种生活叫做一个等死的生活、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要什么？完全倒闭在旷野，上帝才能够兴起以色列的第二代，在那透过耶稣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所以这第一代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必须要倒闭在旷野。所以每一天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说，有虽然有玛纳可吃，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上帝就要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第二天，圣经说什么？玛纳就什么停止，他们就可以吃当地所出产的。所以就是从今以后，他们要什么？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弟兄姐妹，要得到神的祝福啊！你不能仍旧按照以前的生活来过。如果你仍然按照以前的生活，你就没办法领受神的祝福。要领受神的祝福，你要有新的生活、所以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吃了逾越节的晚餐，昨天早上他们的玛纳就停止了。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是非常好的，生命记第11章第10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百姓地，你在那里要撒种右脚浇灌，像浇灌田一样。你们要过去的那地，那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坚固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就告诉他们， 他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要进去那块地跟在埃及完全不一样，那块地是你们必须要努力耕种，而且每一天要按着 要来依靠上帝。为什么呢？依靠上帝降下什么？降下雨水来。如果你不努力工作，如果你不依靠上帝降下雨水的话，地就没办法有出产。所以弟兄姐妹，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神要他们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吃当地的畜产。换一句话说，吃当地的畜产就是要他们过一个新的一个生活。这个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是要依靠上帝，但是要努力工作的生活。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努力工作，因为每一天上帝都把玛纳降下来。但是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必须要努力的工作，还要什么？还要依靠上帝。这一个新的生活才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边什么也不动，让上帝从天上降下这个钱来给我们，不是，乃是要靠着上帝努力的工作。那这样上帝就透过我们的工作把祝福临到我们，把祝福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怎样领受上帝的祝福。第一就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第二就是要什么？靠着上帝努力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工作就是犯罪之后的惩罚。其实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已经要他们工作了。所以我们是在感谢主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在属灵真命追求上，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自己追求，而不是什么，不是单天天等着人家来供养，天天等着人家来给我们吃玛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的，上次跟弟兄姐妹讲到，就是说我们永生神基督教会的每一个长辈都是一个什么，都是很棒的长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不是单三等的公民，我们是什么？天国的公民。弟兄姐妹，很让我很感动的，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辈们，我告诉你，非常可爱。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每个星期天早上，你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已经来了，来这里做什么？来这里祷告。哎呀，这是我们的长辈们最可爱的，所以他们就是每次都提早来，哦，他们什么时候来？8:45就开始要我们去接他们来到这里，来这里参加祷告会，为着教会，为着聚会来做祷告。所以我们的长辈真的为各位长辈来感谢主，你们都是什么？你们都是一流的长辈。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哈，我们这些长辈们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不同的活动啊，还记得明天我们还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啊，哎，我们明天要到奥斯汀去。我们长辈们不是什么，不是在那边每天吃，而且在那边等我们，乃是什么？每天努力的有不同的节目，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参与。所以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再看哦，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要承受撒迦南的祝福，还有第三个条件是上帝要他们去做的。我们来看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要他交出主权和帅印。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约书亚记第5:13-15，我们一起来读吼。来，一二三。约书亚对他说，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做行了。姐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要领受神的祝福。上帝晓谕约书亚要以色列百姓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要他们 受隔离，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约。第二个要他们什么是当地的畜产，就是要他们靠着上帝努力的工作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第三呢个祝福呢，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必须要耶稣亚所做的，当然同时也要每个以色列百姓要去遵守的，就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其实耶稣亚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就是要怎样攻取这个耶利哥城。那按照历史，我们考古学家让我们看到，这是当时候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有分成为两层，前面一层外围外墙，还有中间的另一个外墙，而且这些外墙呢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厚。当它那外墙的前面那一块已经有两公尺，中间那边又有五公尺，里面又有四公尺，所以全部这个墙啊，外面的那个墙啊，单单是外面的墙都有十一个公尺，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城墙。所以一个非常这样厚的一个城墙，到底以色列百姓要如何去攻打这个墙呢？如果你不打这个墙，不经过这个墙，你就没办法进到耶利哥城里面去得到那个地方。所以当时他们虽然是过了约旦河，所以耶稣亚一直在烦恼的一件事情，到底我们要如何来攻取这个城？如果过了约旦河，连第一座城我们都没有办法攻取的话，那我们又怎样能够去承受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迦南地呢？所以当时耶稣亚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到底要怎样来攻打这个城？所以当他过了那个地方，我相信每一天他一直都在烦恼这件事情，每一天他一直在这个城墙那边试着来环绕那个城墙，看看这个城墙有什么地方是建造比较弱一点，让他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攻进的这个耶利哥城的。谁知道当有一天他在循环在检查在想办法要如何攻进这个城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挤头一看，就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着他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在那种危机的时候，耶稣亚的第一个反应就说什么，你到底是帮助谁？耶稣亚就问，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或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亚已经过了约旦河，现在准备要攻取这个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肯定随时都会做好准备，所以可能会派人出来暗杀他。所以在耶稣亚突然之间看到这一个人的时候，耶稣亚就非常的紧张，就问了这个问题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或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不是耶稣亚，如果这个人是扫罗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当然这个人的回答就是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果这个不是耶稣亚，而是扫罗看到这个有拔出来的刀站在他面前的话，你想想扫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相信扫罗会立刻拿起剑来就对那个人说，老兄，你是老几？对不对？是我带领这帮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哦，你来就想要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吗？没有这样简单。我相信如果那个人不是耶稣亚而是扫罗的话，扫罗肯定会跟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做一个对抗。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内心里面是存有很大的妒忌性。还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当大卫打死了哥利亚的时候，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妇女，他们就开始欢喜快乐，他们就在街上欢庆的时候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而扫罗听到这句话了之后，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啊。所以扫罗内心里面说，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称赞说扫罗只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会不会到最后你们就拥护大卫来做王，就把我这个王给什么给赶出去了？ 所以那时候扫罗就怀恨在心，就想办法要如何来对付大卫。所以我就说，如果当时候在耶利哥城旁边所遇到的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耶稣亚而是扫罗的话，我相信扫罗会立刻跟他什么，立刻跟他打起来。哎，你是老几啊，你来当元帅，那我当什么呢？这不可能。但是感谢主，那个人不是扫罗，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耶稣亚。所以当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跟耶稣亚说，我来是要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圣经说什么？耶稣亚立刻就什么俯伏下拜，立刻俯伏下拜。弟兄姐妹，接下来他就说什么？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呢？以色列百姓要领受神的祝福，第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要把主权，要把他的率领交给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也同样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给上帝，而不是让自己来做。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多的痛苦？你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很多人啊是活在痛苦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的自我太强。今天为什么夫妻当中会常常吵架呢？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常常会有争吵呢？乃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自我太强。因为我们自我太强，所以当人家所做的不合我们的意见，当人家所说的不是我们喜欢听的话，当别人所做的不是按照我们要他们做的去做的时候，对一个自我很强的人来说，简直会要他的命，会很不舒服。为什么你不按照我的方式来做？为什么你不听做，不按照我的要求来行？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自我太强，所以才会产生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争吵。所以如果要领受神的祝福啊，上帝要处理耶稣亚的事情是什么？要他把自我给什么？给放下来。弟兄姐妹，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把自我给放下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好。当我们愿意把自我给放下来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更好，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更好。我们必须要把主权交出来，要把率领交出来。一直以来耶稣亚就想说，我既然已经把以色列百姓带过了约旦，那现在要帮助他们怎样去承受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的时候，军队的元帅就跟他说，我来不是要做来不是要帮助你，我来是要做什么？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让耶稣亚能够知道，这个仗不是你耶稣亚的仗，这个仗是谁的仗？是耶和华的仗。这个仗不是耶稣亚你要去打的。对，虽然你是带领他们，虽然你是百姓，但是更重要的，这个仗是属于神的仗。上帝要为着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为着他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的列祖所应许的话，来为以色列人打这个仗，要把这个地来赐给以色列百姓。但是在这之前，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耶稣亚把元帅的率领给交出来。如果是耶稣亚要带领打仗的话，不可能能够得胜。但是如果是耶和华神要带领打仗的话，得胜的机会是肯定的。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当时候呢，林肯总统就带领着南方的军队，谁知道这个军队，南方的军队在这次南北战争当中呢，节节的败退。于是有人就向林肯这样提议，要求林肯总统带领全体的士兵做一个祷告，求神站在北方军队这一边，帮助北方军队来打这个仗。所以当时林肯总统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不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要问我们是否是站在神那边。六姐妹常常我们所做的就是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按照神的吩咐和教导去行，我们却没有站在神那一边，而要神来站在我们这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站在这犯罪这一边，你说你求神来站在你这边行不行啊？肯定不行啊。你必须要离开这个罪恶，你必须要离开这个软弱，站在神的圣洁那一边，你才能够得胜，你才能够蒙福，你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林肯总统回答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而不是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要问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亚的经历。耶稣亚一直想说，这个仗是我要去打的，我要这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这个仗，带领他们经过了约旦河之后，把这个耶利哥城给打下来以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城市来得到这些城市，来承受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当他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元帅就告诉他，我来不是要帮助你，也不是要帮助你的敌人，我来乃是要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乃是要告诉你，把你的帅印交出来吧。当你愿意把你的帅印交出来，上帝就有办法能够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我们都想要得到神的祝福，这是一件好事情，上帝是愿意祝福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上帝那边，而不是要求上帝要站在我们那一边。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很强的意思。还记得吗？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在米甸的旷野，摩西看到了一个火烧的荆棘，而摩西在走进那个地方的时候，要看到底为什么火正在烧着这个荆棘，而这个荆棘却没有被烧坏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地是圣的，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地方。当上帝所分别为圣的地方，就是属于什么？属于上帝的地方。所以这场仗，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属于迦南人的，是属于谁？是属于上帝。所以上既然是属于上帝，上帝的心意要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百姓，能够不能够成就？肯定能够成就。所以除了要他把帅印交出来，还告诉他说，这个地是属于我的。更宝贵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最后那一句话是什么？耶稣亚就照着行了。耶稣亚就照着行了。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亚就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其实弟兄姐妹，耶稣亚就照着行了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从第六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亚就照着行了。耶稣亚怎样照着行？我告诉你，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城啊，简直是我们不可相信的。他的方法简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要以色列百姓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绕着这个城走多少次？走一次。打仗啊，老兄，如果你是耶稣呀，你会不会这样做？ 哎，可能如果是我们，我们会跟上上帝啊，有没有搞错？现在打仗啊，什么都不做，叫我们只要捞这个陈总啊，如果不小心从上面把人打，把石头丢下来，我们不是死定了，对不对？但是耶稣也怎样？耶稣也没有怀疑上帝，耶稣也是照做行了。第二天又怎样？上帝说：“来，第二天起来又再捞一次。”第三天呢？哎，又再捞一次。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最多三次，对不对？过两三次就不要找我了。上帝几次？
七次。
七次啊！第七天的时候更怎么？更麻烦。上帝要他们走多少圈啊？走七圈啊！第二句，如果你跟我是耶稣亚的话，可能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耶稣亚，耶稣亚就是耶稣亚。最后这句话说什么？耶稣亚就照着行了。就是因为耶稣亚照着行，耶稣亚愿意听神的话，按着神的吩咐去行，所以最后不经过一刀，不经过一枪，当他们在走第七天，走完第七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到他们的时候，吹号的吹号，呼喊的呼喊。当他们吹号呼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耶利哥城这样雄伟的一个城墙，突然之间就什么倒塌，倒塌了。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倒的？是往外倒，往外倒，不是往内倒。往外倒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就可以什么进去，而且进去的时候是什么？还可以把这些倒下来的墙，可以当作是他们的踏脚步，就这样往里面攻进去。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亚就照着行。今天如果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除了我们要受割礼跟上帝立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靠着上帝的帮助努力的工作。第三，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照着上帝所吩咐的话去行。许多时候我们领受不到神 的祝福，乃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肯照着神的话去行。冯凯这位弟兄，他的见证里面他就提到，有一次当他跟他太太整个家里面只剩下3万块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来找他，就跟他说教会有一个需要3000块，你能够不能够啊，三万块，他刚好有3万，你能够不能够奉献来帮助教会要做一些事工。那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跟他太太一直在想，哎，教会怎样知道我们有3万块？哎呀，所以他们两夫妻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只剩下3万，那教会还来跟我们要3万呢？最后他跟他太太祷告了之后，后来决定说，如果上帝的事工需要的话，那我们还是先给上帝用吧，对不对？最后他就把这3万块就奉献出去了。有没有亏损？没有，上帝反而更大的祝福他。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意不是只是餐馆，他的生意还有很多的旅游业。什么 Grace 姐妹认识他，我相信 Grace 姐妹可能可以告诉我有关 他更多有关他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照做行，神吩咐你怎样，你照做去行的时候，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把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过年我们需要有福分，我们需要有福。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但是要怎样领受神的福呢？第一，你必须要跟上帝立一个生命的约。第二，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努力的工作。第三，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吩咐照着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恳求你阿爸父神帮助我们，透过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要去承受你所应许迦南地的福，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但是主你愿意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的时候，你也要求我们要做三件事情。 就是要跟你立下生命的约，就是要我们努力的工作，靠着主你所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去完成我们人所当尽的本分。而且你还要求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算印交出来，按着主你的吩咐去行。主，我们去求主你透过耶稣亚的这个经历帮助我们，怎样能够来领受主你所应许要给我们的祝福。感谢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继续不断的能够来追求，而不是每天在那边吃马纳，而还是要吃地里面所出产的，靠着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前努力的追求，努力的在主里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来把你的话刺激到我们生命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